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目标啊，也不知道以后可以干嘛，然后他们的生活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不允许他们去思考到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觉得说过一天算一天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们出生在哪个环境，然后出生在哪个家庭，但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要怎么去改变，怎么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每次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会觉得说天哪，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了。但是我们往回看哦，我们之前遇到问题，我们是不是都撑过来了，都好好的？对，所以这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好好的。
嗨，我是 Jacky， 欢迎收听电木梯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有荣幸邀请到 Yale Chen 来到我们节目。 Yale 是一位作家、 YouTuber， 也是讲师跟创业家，他的故事非常非常有趣。他从小时候，他在 YouTube 上分享家里破产到现在的财富自由，然后透过他24万追踪的 YouTube 频道 Yale Chen 教大家如何得到财富自由，然后也透过他的书加速你的 FIRE 人生，实际教大家如何实作，用正确的理念来帮助你提早退休。然后我之后也会在 Yale 创办的自由学员课程叫做人生剧本，其中堂课里面当讲师，关于养成习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先去他们网站看看，叫做 freedomacademy.com， 然后 freedom 里面的 O 是 UFreedomacademy.com。 对，然后我们今天会聊很多 Yale 的可能一些出生背景跟成长过程，他在越南长大，然后在台湾念书工作，然后后来搬去泰国，这一切的经历我觉得非常值得探讨，非常有趣。然后我一直觉得从 Yale 的之前的交流跟他的 YouTube 频道，我觉得 Yale 是个非常正向的人，我很喜欢他说的话，就是梦想没有行动永远只是梦想。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 Yale 来我们节目。 Hey Yale。
Hello, 谢谢你。Oh my god, 这个 introduction, 这个太多东西了，等一下没有办法就是讲很好听的东西就很丢脸，有没有？
不会不会不会。
谢谢你邀请我到你的 podcast 节目。
我想先问，想让大家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自己。
三个字而已哦。
三个形容词。
三个形容词。好，第一个。三八，我很三八。因为我小时候是看 Disney 频道长大，你知道 Disney Channel 很三八，对
，OK，
所以我是，因为我的那个时期是那个 Miley Cyrus 那个 Hannah Montana 那个时期，
哦、oh, ，OK，
所以我是看他们长大的，所以就很三八。然后第二个形容词吗？我还蛮就是。还蛮诚实的，有时候会太诚实，然后别人会不开心。我是觉得说我年纪越大会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但是小时候呢就觉得说啊，我就是这么诚实啊，然后讲话很贱啊之类的，就觉得说那是我一个 personality trait， 所以就觉得说啊，那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觉得说好像不 OK 哦，有时候别人不想听你的实话。对。然后第三个形容词focus， 认真吧，应该不是说认真，是专注，因为
感觉出来
有时候蛮不认真的。
所以你自己形容自己是三八诚实然后专注。
对，专注，因为
这我觉得是我听过最广的一次的一个人形容自己的方法，
就是到处都有嘛。到处转一遍。
对， 对，非常的诚实。
专注的话是专注在我喜欢的事，如果我不喜欢的事的话， Oh my god， 我超级没有办法专注了。比如说像之前去念书的时候没有办法专心，就觉得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啊。
完全懂你的意思，就是或是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对
对，但是做工作不一样，因为会有钱拿。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是做自媒体然后做自己创业，所以替自己工作跟替别人工作那感觉真的差很多。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是做自己的事情真的是更有动力吧，虽然说不定刚开始钱比较少，可是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呀，会让你更专注，我想是这个原因吗？
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吧，因为你现在自己做的东西是自己的，你帮别人做是别人的东西嘛，无论那个东西你是多投入，最终那还是属于那家公司，还是属于别人的。那现在我做的东西就是可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品牌，我自己的公司，所以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说蛮投入， 会更有动力，因为这就是你的名字。如果有什么东西做不好的话，别人会怪你头上啊，所以你会特别的在意。对，之前的话可能就觉得说啊，我只要做好我分内的事就好了，这样子。
公司出问题的话是公司的问题，如果你的频道邀劝出问题的话，就是邀劝的问题。
对，
因为我最近也体验到一句话，我觉得让我感触蛮深的，就是说自由也是一种责任。
嗯，
你知道的感觉吗？就是你越自由，反而责任越大，因为你的时间是自己的，然后你就越不能去啊浪费，然后做的事情都必须要很有效率啊，然后都是你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对。最近有个 Reels， 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个 Reels 在 IG 上面，就是说我之前呢帮别人朝九晚五工作，然后我不喜欢，所以我决定呢为自己工作，那现在我就为自己工作24小时。
啊，真的。
对，我是觉得那这个越自由的话责任越大，因为其实自己，如果你是自己工作的话，你可能就只负责自己的收入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月想要赚多少钱，那你就多努力之类的。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会去担心说，诶，如果我不够努力的话，好，搞不好我下个月就没有收入，所以你会 overcompensate 嘛，是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说未来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就会越努力。那像我现在有团队，我不是说只有自己的部分而已，我还有其他人要顾。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哎，你压力这么大，搞不好你就可以去把一些人裁员掉啊，还是 fire 掉，这样子压力就比较小，你就不用赚那么多的钱嘛，对不对？但其实对我来说是他们的一个薪水，对不对？但是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谋生，是他们务必要有那份工作他们才能过生活。所以这也是有一个新的责任感。对啊对啊。
嗯，打自己的江山总是比较好玩的吧。
对，比较好玩啊，比较好玩。
我想了解你的背景，因为觉得你的背景很有趣啊、我记得你之前在你的频道上说过，就是很多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
我现在都不懒得讲了。
对，因为你背景很有趣啊，就是在不同地方长大，然后你其实你让你说过你重点不是哪里人，重点是想在哪里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你要我分享我的背景吗？
可以啊。
OK， 那我小时候是在胡志明市越南长大，我在越南出生，那里的生活是蛮自由的。然后我是读在越南的一个台湾学校，所以我是完全的受台湾式教育，不是越南教育这样子。所以我如果我定义自己是越南人还是台湾人的话，可能我一辈子都会觉得说我是台湾人，因为我越文也没有那么好，我会讲会念，但是我没有那么好，我思考的方式也比较接近台湾这样子，虽然还是会掺杂一些越南的思考方式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学本来是要去新加坡念的，但是因为我们家破产，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新加坡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在高中很多老师都会跟你说你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上大学，所以在高中的时期呢，差不多在高二，我们是好像在高二准备大学吧，已经有一阵子一段时间了，有点忘记是在高二还是高一去准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世界就没了，完蛋了，因为没有钱可以念，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准备回台湾，然后我的资格也没有办法去念一般的越南大学，因为我根本就考不上啊，我越文没那么好，然后什么都不会。那新加坡我一直以来都是准备去新加坡念书，所以如果现在我要回台湾念书的话，我也不会及格，我也不会考得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很多的资料啊，去补习啊，然后后来就很幸运的考上了台湾一间大学，然后回了台湾念这样子。然后念完之后差不多大三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了，哎，大学好像不是我要的路，我就退学了。退学之后我工作个一年，我就搬来泰国，我就成为自由工作者这样子。
哦，所以你到泰国几年了？
我在泰国这边好像两年多，好像两年吧。
哇，所以你工作一年之后就觉得说我不想再替别人工作了。
但是正式的工作之前我都一直有打工啊，去帮家教啊，就是有一些小的 gig 这样子去做。
哦， interesting。
对，我差不多十几岁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
我记得你好像有分享过你的阿姨那时候帮助你很多嘛，对不对？
对，我阿姨她是有个癖好，她做了什么事情她就希望我们跟着她做。那个时候她有上完大学， 所以他也希望我们会上大学，至少上完高中。然后那个时候他有去念英文，所以呢他也希望我可以去学好英文。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梦想是去新加坡念大学，所以呢他就给我灌输一些想法，就是你之后可以去新加坡念书。对，所以我是如果没有我阿姨的话，可能我连高中都不会念完，我也不会去学英文，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阿姨是很爱去报名去学很多课这样子，也是因为她，所以我有一些学习的兴趣，我很喜欢学新的东西，也是因为她。如果没有我阿姨，可能不会有现在。
所以很多些自我成长的观念啊，跟自我投资的观念，很多从她那边算是那个一个起源点嘛，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说，我阿姨帮助我蛮大的。Okay. 对。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去泰国？
哦，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一直来泰国出差，然后我也常常来泰国玩。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板，那个梦想板上面呢，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岛屿。那时候我只是到网络上面去找一些我觉得很好看的照片，我就贴上去，我没有想说我会去那边。结果呢一年之后，我发现我往回去看那个梦想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很熟悉，我好像去过。然后我去查一下那个地方，结果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苏梅岛。然后我觉得说哇好神奇哦。所以泰国对我的连结是很大的，是从高中开始呢我就有那个向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对泰国那个时候非常的不了解，我只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照片，我就贴到我的梦想板上面。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之后找到工作也一直去泰国，然后我也一直来泰国，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边，
有种缘分的感觉。
对，有种缘分，就是他会一直吸引我来到，但是我其实没有刻意的想要过去这样子。
嗯，我觉得泰国很棒，但是我觉得我的经验只是去旅游，但是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边生活是什么样？
这边生活其实很轻松，很 relax， 就是不会很高压。Okay.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生活高压环境已经很习惯了，你可能你到其他国家就觉得说哦很松，但其实，在曼谷大家还是很忙碌，哎，超忙碌的。
嗯。所以你觉得台湾算蛮高压的吗？台北
台湾那时候我觉得说压力好大，每天都是有好多事情做，然后每个人都很快很快，就觉得说你要看这，嗯，都觉得说好累哦。在台北啊。
OK， 所以你搬到泰国之后，然后后来你就搬到苏梅岛，然后在那边从事自媒体吗？从泰国开始的吗？还是
没有，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是因为有自媒体，所以我才有办法搬来泰国。
那你当初做自媒体的出发点起源是什么？
其实就很简单，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这不是我要的路，因为念书真的好无聊。然后我考上政大的时候我是考法律系，然后那个时候大一呢，我是觉得说好，那我就认真念吧，我要当个律师。那念完一年之后，其实第一年我分数是超好的，蛮好的这样子。那在一下的时候还是说二上，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都非常清楚觉得说自己要成为律师司法官。然后他们跟我分享呢，通常呢念这个科系的话，你念完四年你可能还要花个一两年来考试，然后考完试你可能还要花个一两年来实习。然后我就算了一下，哇，那这样就跟医生一样要念个六七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要的路。所以我就运用自己的独处时间去思考我应该要做什么事，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在欧美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是 PewDiePie 啊、Joey Graceffa 啊、等等那样子的人开始出现，然后他们都会分享说他们做 YouTube 是有赚钱的。那我就觉得说，哎，搞不好我可以试试那个方向，我就是做一下自媒体，搞不好我之后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你 YouTube 到现在开多久了？
从2015。哎，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讲太夸张，好像是2016。对，
那也蛮久的、
啊，对，蛮久。但是在刚开始都是误打乱撞啊。
你刚开始做自媒体，然后到后来，你觉得是哪一个机缘，或是我知道你是一直努力，但是在哪一个机缘，或是哪一个状况之下，突然就是爆红啊，或是突然就
是爆发吗？
找到你的，对对对，找到你的 TA 这样子的人
啊，这个我很清楚。
过程怎么样？
很清楚。
Okay.
我自己做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很起色。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就不要自己做，我要不要找 跟我做同领域的人去互相了解一下，去认识一下，那去交流一下，搞不好人家有一些更好的方法。结果我就看到了一位YouTuber， 也是做投资理财的，那现在我们是蛮好的朋友，他叫做 Selina，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
哦，我看过你的，他上你的 YouTube。
对，那我就传 email 给他，我就那时候就很简单的给 email， Hi Selina， 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想要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你见面啊，然后他就答应说 OK 好，我们见面吧，然后他就来我之前工作的地方附近来找我。然后他来找我之后，我才发现因为他住我家隔壁而已。对，就觉得说的宇宙真的很小，就很可怕。然后我们就合作，我在我的频道拍了一支影片，在他的频道拍了一支影片，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就被很多人知道，超级多人知道了。那就因为那个影片开始呢，我比较精准知道自己的频道应该可以做什么东西，然后也可以往哪个方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投资理财都很有兴趣，然后我一直都有研究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影片让我知道 OK， 这就是你要 focus 的地方。
嗯，找你的 niche， 你的市场。
对对对对对，
哇酷。好，
在事业这一边呢，因为我现在的主要的事业就是我这个 YouTube 频道，所以呢我希望在2019年呢可以达到100,000个订阅人数。 Oh my god， 很夸张。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多少，现在37,000，如果到100,000还有60,000人呢。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因为我觉得这个频道呢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就是你们跟我一起拥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那个是你做 YouTube 做几年之后那个事才发生的？
应该说一年吧。
OK， 那也很快啊。
一年左右，
那还蛮快的，算快了对吧？
对，但是你呢，如果你刚出来大学生，一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知道吗？
That's true、yeah. 然后现在做这个 YouTube， 然后你后来又开创了 Freedom Academy。 为什么这个 Freedom 是用 U 不是用
OK， 因为原本呢是 Freedom University，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Freedom University 好长哦，然后我就把它缩短成 Freedom， 我就把那个 U 拉到那个 O 里面。然后在财富自由呢，我们通常财富自由英文叫做 FU Money， 你听过吗？
有
FU Money， 就是当你存到你财富自由的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老板说 FU 我不干了。所以我就把那个顺便就加到那个 Freedom 里面。
哦、oh, 是那个 F 跟那个 U 是这个意思。OK，
有两个隐藏意思。其实都自己瞎掰的、啊、其实都自己瞎掰，就很多公司都会这样，有没有、哦、我的公司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意思，其实后来都自己加进来的，都自己瞎
掰。OK， 所以你们做 Freedom 然后很多的讲座，然后今年3月你们要做一个人生剧本，算是你们第一次的这个3个月的课程，
应该可以说是3个月的活动吧。那、我就是希望呢可以带我们的学员呢去定今年的目标。今年的目标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改善什么，有哪些部分呢你是想要做得更好还是更厉害的。我们就做出一个 plan， 做出一个计划，然后今年呢我们就把它达成。那也跟很多的讲师要包括你啊，因为我觉得说要跟其他的人合作，这样子才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不然我自己讲的东西就是只有那么多，可能学员都听过了、都看过了，就觉得很无聊。对
OK， 我看到你的那个人生剧本里面你说到你的人生是电影，然后怎么当最好的自己，我就觉得跟我们这个频道的 slogan 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嘛，非常吻合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很酷， I like the idea。
OK， 那其实我们有那个想法是因为最近那个 Matrix 又重新出了嘛，那个骇客、对，所以呢我就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就从那个拿到那个 idea， 就觉得说哎，这个 idea 我们就拿那个过来，然后我就放到我的 mood board 里面，然后就从那个方向开始去设计。
OK cool， 我觉得你们团队很酷，你们团队的人都很棒、
他们很开心、听到你。你可以说 Hi Suli 嘛，如果 Suli 还有听到很开心。
Hi Suli， Hi Luigi， Hi Evan。
他们是你的粉丝哎、
哦，真的吗？
对，感谢，他们超夸张了。他们当初面试他们也说啊、哦，我是你的观众，我是你的粉丝，然后他们都没有那么兴奋，他们听到这次跟 Jackie 有 Jackie 的Oh my god Jackie， 我要甩掉我男朋友之类的。
什么了？好，下一个问题。 对，你当初怎么会接触到那个 FIRE 这个东西
啊？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大学其实我就很想投资，因为我
等一下我们先讲讲 FIRE 什么意思好不好。
FIRE 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的简写，中文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那我们这个领域的人呢、okay. 就会想办法增高自己的存款率，然后把这些存款拿去做投资，当我们的投资累到一定的金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领一部分来当做我们每年的开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提早退休而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一直工作这样子。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投资，我都想要了解股票的市场，但是我去问我身边有投资股票的人呢，他们都讲得很复杂，他们都讲得好像遥不可及的东西啊。我有个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他爸呢是专门投资美股的，然后呢我跑去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想讲，他要讲得很复杂，然后他就不想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一直以来都很有兴趣，因为我家人呢都会跟我说股票是不能碰的东西，你跟一个小孩子说不能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更想要去碰那是我因为我叛逆的心态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
经典 Kawasaki。
对， 这本应该很多人都看到。那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更明确的知道我要投资，如果不投资不行。那我就开始去看一下台湾投资书籍，那他们都写得很难，非常非常的难懂，新手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这么难懂。然后其实我还是非常想投资，即使这些书很难懂，所以我就开始看国外的书籍，因为我想说国外的书籍应该会比较好懂。结果呢我就接触到这个族群叫做 FIRE， 然后我发现好多人 FIRE 哦，好多人。然后我就看一些部落格，有个部落格很有名，就是 Millennial Revolution， 还有一个是 Mr. Money Mustache， 这两个是经典、我就是从这两个部落格开始去看，然后也接触到他们，然后去认识他们，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领域这样子。
我记得你有提过我很喜欢那本书 Tim Ferriss 的 4-Hour Workweek、
对对对对，
那其实跟 FIRE 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差不多 对不对。
Okay, 我们之后可以聊更多这个这本。
其实 Tim Ferriss 他给我，我看 Tim Ferriss 的书有时候都很焦虑，因为觉得说这个人是 superhuman， 就是很神，他什么都很厉害。
对， 他有点非常非常优化他生活上每个任何东西，他都要把它最优化，有点极端。
你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4-Hour Body 吗？
那本我没有，但我只看过 4-Hour Workweek。 对
因为他有写了一本 4-Hour Body， 就是他连运动也可以弄得就是就是弄得很、就是、很夸张
就有像我们这种是喜欢讨论喜欢谈自我成长，那他是那个可能 next level， 就是一个极端性的自我成长的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的一些观念跟他的 podcast 我很喜欢。对，说到这个我其实蛮想聊，就是你出一本书嘛对不对？
对，
就是如何开启你的 FIRE 人生。然后我蛮好奇就是你怎么会从接触到 FIRE 啦，然后自己去投资自己去学习，到后来自己出书，是什么样的过程？
那我投资已经好几年了嘛，那我就会在我的频道上面去分享，然后有几支影片就会爆红，因为还蛮多人想要了解 FIRE 这个领域的。然后有出版社，其实每年都有出版社联络我，问我说要不要出书。但是那个时候我刚收到这些邀约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之后再写好了，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结果在那一次我收到了一封出版社的邀约，他给我一个计划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非常符合我的理念。其他的出版社他就只是单纯问你说哎，你要不要出书，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出版社呢，他真的就给你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我看了我觉得说哎，好接近我的理念哦，然后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写，我应该可以写，我应该可以写，不是说可以写。当然，是在写书的时候自己去查资料啊，那然后就补自己一些漏洞这样子。但是在刚开始写书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了。然后我就参加了一堂课程，那这堂课程是教我怎么写书，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它写完。
真假的，我要去上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bootcamp 吗？对，因为你知道写书通常写不完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写了嘛， 就累了、oh. 还是说没有那个耐心去把它写完，我所以我知道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我写个一两页我就不想再写了，所以就参加这个 bootcamp， 那 bootcamp 每天他就逼我写，然后就写完了，
一周写完，
一周写完。
What? No, no way， 真假的？
真的一个礼拜写完了。
这有点夸张耶。
但是那个写完不是完整版啊，你还要修 right, right, right. 然后加图那些，对对对，
有个 draft 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对对对，
yeah, oh my god， 一周
写完海阔天空。
哇，好，之后要多问你这个 bootcamp 是什么 bootcamp， 报名。
而且你知道吗，
出版社愿意找我。
好，出版社可以找找 Jackie。 那你知道吗，如果你用英文写的话、uh-huh. 其实你不用写那么多字，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是 dangerous 好了，三个 syllable， 这个字这么长、uh-huh. 换成中文可能就一个字而已，所以中文你需要写比较多的字。
那你当初写是写中文还是写英 文然后翻译成中文？
写成写
中
文，中
文写，
对对、
哦、那你中文很好啊，你还说你中文
没有，出版社要修很多，那些他觉得说文法不正确、啊、全部给我划掉，全部修。然后他会加一些成语啊，加一些修辞、啊、
所以我当时看那个书里面成语说 OK， 这其实不是要
对对，没错。
OK， 所以一个礼拜写，然后之后你大概修修改改来来回回这样多久才出版？
哦，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哦。
那很快。
对
哦，真的吗？你那时候是 full time 就专心写这个书，没有太多写。
对，那个礼拜呢，我先把全部的工作呢排掉，那个礼拜我就专心去写。
那个 bootcamp 是住那边吗？还是你就是
没有，是 online 的，线上的。
哦，真假的？ OK， 我之前有想说，如果想要写书或干嘛的话，可以搬到一个岛，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结果那时候我就想省钱，所以我就参加了 online。
OK，
我真的，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订饭店，订个礼拜，我就关在饭店去写。结果到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好贵，我不想订。
嗯，那时候在台湾吗？
在泰国了，
在泰国了。OK， 嗯 ，interesting。所以你其实你开始投资是很早的时候，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Rich Dad Poor Dad》《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
对，刚有工作的时候就马上投资。
哇、wow,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工作到二十中或是二十末才发现说，哎，等等，我不会投资，我的存款都是现金、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之前在你的频道上也说过嘛，投资的很大的关键是要提早开始，
对，越早
越
好，越
早开始越好，因为那个复利效应真的是很可怕。
比如说像现在我才投资几年而已、我的获利就已经占我本金的 50% 以上了。
哇、
对，完全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挑什么好的股票，所以真的越早越好、
我知道你都放 ETF 嘛，对不对？
对，我都大部分都 ETF， 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喜欢的公司就买一下，这样子在便宜的时候买。
你会公开你的 portfolio 的那个比例？
我有两个 portfolio， 一个是我私人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是公开的，是我选都可以看到。
那这两个什么不一样？
我跟我男朋友那个是因为他有放他的钱，所以这部分我没有办法公开、那买的东西会更简单一点、私人的，
所以基本上理念是一样的，只是
对理念是一样
的。
对，公开的那个会比较自由，比较多东西我可以去买，因为我买
完我 就可以乱买，不需要别人同意。
没有，是公开的那个，不是私人的那个。
对对对，
公开的那个我可以买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有个故事来跟我的粉丝分享说为什么我买那个公司、对，那私人的话我就不用理会，我 就买那几个就好了。
OK， 那你大致上的那个公开的那个比例你是多少放在 ETF， 然后多少放现金，多少放一些
90% 都在 ETF。
哦，哇、Interesting。
然后 10% 是个股、
okay.
就是一些公司的股票，然后没有现金。
Yeah，
没有现金。
不过你在泰国的话投资美股，你这样身份会不会有点需要经过很多很麻烦的手续或什么？
其实也还好耶，因为现在美国很多券商都允许很多地方可以去使用。
嗯，了解。
而且现在券商很多啦、如果一个不允许你就挑另外一个，竞争很大。
对，那我们再稍微再讲多一点、你的 FIRE 的观念好不好，就是你书里讲到一些观念可以跟、听众分享。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怎么去计算你需要多少存款才可以 FIRE 退休嘛？然后你之前说过是你每年花费乘以25， 就是你需要去投资的存款，然后每年固定领 4% 出来当做生活费来花吗？这算是 FIRE 最基本的观念吗？
对，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啊。当然你是工程师，你知道你会觉得说啊 does it really work， 然后你就会自己去算了，对不对？
对，我
算是一个这是一个 framework 可以让你去先从这个方向。很多人就跟我说，哎， 4% 真的够吗？真的够吗？但是这是一个方向给你去存，给你去投资。假设说现在你不往这个方向，你问一下你自己，你有在投资吗？你有在存钱吗？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嘛。所以很多人呢，他会问说 4% 这个够吗？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应该不够，所以这就是给他们足够的借口不要去存钱了，不要去投资，不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哦，这是个借口，不是应该是更大的动力吗？如果 4% 不够的话，那我要
Oh my god，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叫他去，你要吃健康一点哦，你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其实现在苹果很多上面呢都会喷农药，所以因为这个苹果有农药，他就不吃蔬菜水果了。有没有很多人这样啊？
这其实自己心里不想要，懒得做，
对，
可以找借口。
对，明明就自己心里不想要。
对 ，interesting。
那再讲一下 FIRE 好了，就是你要怎么计算出自己要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呢？就是你的年支出乘以25，等于你需要投资的金额。那很多人算完这个数字，他觉得说 ：“Oh my god， 我可能投一辈子都不会有这个钱。”但其实不用啊。因为你越早开始的话，你还有复利，你不用投资这么多的钱，你还有一些获利这样子滚进去。所以有时候你的数字可能600万好了，你投资了300万，剩下300万是那个获利，就不用那么多的钱。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投资。然后当你达到这个财富自由数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卖掉一些高波动的资产，去买一些更多会发高股息的资产。那这样如果那个股息每年领出 4% 的话，基本剩下你不用卖掉，你不用去动它，你每年就领股息过生活就好了。如果不够你再去卖掉一些，但基本上尽量不要去卖掉，不要去动到这样子。但是也很难啦，生活中有时候还是会动到。
对，因为我觉得到财富自由很大的一个关卡是，当他赚越多钱之后，他就想花越多钱，
对，
他一直不断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买更好的车，换更大的房子。
对，
那这样一直来就是欠一辈子的钱，
对，
一直无法财富自由。不知道 FIRE 应该也会讲到这个观念吧，对不对？
会，其实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克服？
我每一季我会去看一下自己的账单，是不是又超出了我原本的，那我有哪一些可以减掉？比如说像是我最近做了一次统整，是我发现我公司有很多不必要的消费，那我就可以减少。然后呢，你知道吗？我们家有 Netflix、Amazon、Disney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对，所以为什么需要四个？所以我就把三个就剪掉，只留下 Netflix。
OK，
对，所以就像是这样子的东西，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可以 cut 的话就可以省钱。如果没有在用的东西，就尽量把它全部卖掉，全部删掉。然后自己的生活中，你是不是每天都去喝酒啊之类的，可以减少一个礼拜喝一次，其实真的省很多，因为酒很贵啊。像我每一季都会去看一下。
你会用一个什么软体去 track 你的不同 category 的 expense？
哎，没有，我看信用卡账单而已。
哦、oh, ，你没有用像是 Mint 或是 personalfinance.com 之类的？
我们在
台湾没办法用。
在台湾没办法用。
哦，对吼，对吼，他没办法连接那个账号，
没有办法用。
Okay,
我知道你们美国很 privilege，
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些软体呢？
没有，目前当然没有。
诶，这感觉有生意机会，
是一个商机啊。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统整 FIRE 的观念的话，其实就是 you know 乘以25倍，然后去算你的需要存多少钱，然后用复利效应，然后越早开始越好。
嗯，
每年领出 4%。 那我其实很喜欢你在你的频道上有说过，就是投资很关键的一点是你要先相信自己可以投资。
对，像是我们家好了，我们家除了我阿姨现在有在投资房地产，是蛮好的，对她来说，因为她至少有把她的钱拿去买资产，而不是会花掉。因为我阿姨购物狂，她很爱买东西，她进去 H&M 可以买好几万块的衣服，是那种人，所以现在她有投资对她来说是好事。
嗯，
他就是有一些房子。那除了我阿姨，其他人呢 是不相信投资这件事情的。
真假的？
对，即使可以看到我已经投资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股票这件事情。
所以都是拿现金存款这样吗？
他们买黄金。
Oh my god。
但是你也知道买黄金这几年没有在赚什么钱，都在
赔，
都在赔钱。对啊，
你有什么建议给可能投资新手或是还没有开始投资的人，除了去看你的频道很多很棒的知识之外？
我会想说你先定一下你的目标，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你人生想要完成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人生想要做什么，你可能就不会想要投资了。你就觉得说过了一年算一年，过一个月算一个月，因为你也不知道五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十年之后你想要做什么，所以你要问一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这样。如果你很清楚自己的目标，觉得说 你之后的生活想要比现在好，那你才开始去了解投资是什么。
哇、wow, 这个很棒耶。就是很多人讲怎么投资怎么投资，可是最根本的是你要想要投资，因为你要想要有自己更好的未来嘛，对不对？
对、哦、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目标啊，因为不知道以后可以干嘛，然后他们的生活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不允许他们去思考到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过一天算一天啊。比如说像是你的工作是一整天工作，然后非常劳力活的那种，你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然后你没有给时间给自己去思考这些东西，可能你真的会觉得说 OK 你过完这个月就算了一个月，下一个月就算一个下一个月，所以你都会把钱去花光，去享受一下生活，去喝酒之类的嘛。可能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但是在越南是蛮多这样子的人的，就是他们看不到下一个月，我连下一个月我都看不到，我怎么可能看到五年后十年后，所以他们就把钱花在喝酒上面。
哇、wow, 这完全是个恶性循环嘛，对不对？
对，
你越浪费钱你越就是没有未来，然后就越去浪费钱
、欸、你知道吗，我之前在越南喝酒的状况真的很严重，政府呢需要做一些广告的 campaign 啊，去叫人家不要喝酒，如果你想要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你就要把酒放下来之类的、
oh、my God, 天啊
对，有个时期、
嗯、我记得你在你的 YouTube 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现在愿意过别人不想过的生活、哦、你以后就可以过别人过不了的生活。
这好像是 Dave Ramsey 说的、
oh, OK
对，但是不建议追踪他的投资方式，因为他的投资方式很保守、
嗯、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okay. 没错，我觉得你的 YouTube 频道都很多金句名言都还不错
我都从这里偷一个那里偷一个，等一下跟你聊天我听到什么好的我就偷一个，就放到我的放到我的存
在欢迎
资料库
对，那我们来聊聊投资自己。理财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投资是投资自己嘛？怎么让自己成长，怎么让自己吸收更多的知识，怎么让自己更有目标，然后更知道自己以后想要什么。关于这种自我投资，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种自我投资，不管是看书或是花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去思考你的未来？
这应该要归功于我在国中高中的国文老师
哦。
对，因为他会要求我们每个礼拜要看一本书，然后写读书心得报告、wow、然后他会抽人来报告。那其实我非常非常讨厌读书之前，那因为他这个要求呢，我就去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本自我成长的书籍，叫做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啊、yeah, 经典
对，然后因为这本书呢我做了心得报告，然后我记得我的那个老师呢超级超级 proud， 他就觉得说哇 这一次好精彩哦因为我真的对那本书很有兴趣。
嗯，
对，
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报告或是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让你
OK， 他是个人成长书籍，那他就讲了一个研究，他就把两群小孩子分开，然后他就给这些小孩棉花糖，然后看一下这些小孩有谁会忍住不吃，因为他会告诉说如果你现在忍住不吃的话等一下我就给你更多。对，然后他就会发现忍住不吃眼前棉花糖的小孩之后出社会之后会表现得更卓越，然后如果没有办法忍住看到眼前的棉花糖就吃的人呢，可能之后他表现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意思代表说很多我们人生中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要延迟我们的享乐，我们才能够去得到它最大最大的报酬，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就看到眼前有利呢就赶快去做这样子。
对，我觉得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有 delay 的，就是你有好的健康的身体，也是你好的运动、好的饮食习惯，可能好几个月之后才会有的结果。自我成长各方面都是，理财也是嘛，投资也是嘛，复利效应也都是一样，都是有很大的 delay 才会有你想要的效果。
其实有时候不止好几个月哦，有时候一年两年。
对，过来人都知道。
比如说那个最近我开始运动一年去健身房嘛，但是我的效果其实没有像比较小资的人看起来比较明显，因为我比较高，我178，那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比较矮比较小资，那他们运动几个月就可以看到很大的成效，那我需要吃比较多之类的，那我的成效是看起来比较少，这样子就是说、哦、OK， 每个人的 journey 真的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别人花几个月，我需要花个一两年，
哇、wow.
也是 OK 的。
所以从那本书开始，当你开始学到这个观念，然后你之后一直有这种看自我成长书的习惯吗？然后
对，我很爱看自我成长书的习惯。
那你最喜欢哪一本？
最喜欢哪一本哦？ Oh my god， 很多哎、
欸。
之前我很喜欢一本叫做《秘密》The、（Secret）。
Oh yeah yeah。
但是后来我就不喜欢了，因为后来我会发现很多作者其实都是 bullshit。
对。
然后。
同感。我也是刚看的时候觉得哇好棒，后来就觉得 wait hold on， 是个 scam。
对对对对，很多其实很多里面的作者都是 scam。
对。
我们这样讲会那个吗？你的等一下你的 podcast 会下架？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厉害啊！
哦，不会啦，不会啦 ，Who cares？ 我们很诚实的，我们有话直说。
其实很多哎、欸，让我想出一本我超级超级喜欢的话，《原子习惯》也是一本，但是很多人讲了。
Of course， 对。
那个 Four Hour Work Week 应该也算是很多哎、欸，很多哎、
欸。OK。我看你后面的书架很满，所以、
哦、其实我没有看完了。
那你平常还有什么样自我成长的一些自我投资的一些习惯？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
自我投资、哦、其实我真的我不会省钱去上课哎、欸，
嗯，
而且我还会去请我的团队一起去上课
哦。
对
，OK，
因为上课真的可以解决还蛮多问题的。有时候自己找资料，可能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自己要的资料。那你上课啊，别人给你经验，这很快的。有时候一个礼拜你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了。
那你像你这样带团队上课，你们上什么样的课？好有趣、哦。
要看情况哎、欸，有时候是行销课啊，有时候是销售课程啊，有时候文案啊。然后每个人要上的东西又不一样，因为他的负责的工作不一样。
OK， 那你平常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你最喜欢的一些你觉得很好的习惯？
最喜欢的习惯吗？除了运动吗？
可能早起啦，或是
我觉得真的蛮喜欢早起的，蛮喜欢早起。
哦，
因为
你也是早起的人，耶、yeah, ！
对，因为早起，拜拜。因为早起你就很多时间啊。
对啊，真的。
然后我也喜欢早睡，差不多十一点我就睡了。
Yeah.
但是这个越来越晚哦。之前在台湾的时候九点半睡，然后十点，然后现在十一点，真的越来越晚。
那你是同样时间起床吗？还是你就是睡眠越来越短？
没有没有，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是五点半起床。
哦哇 ，OK。
那现在是六点半，
嗯，
晚一个小时，
okay. 那就算早了。对，
因为我开始运动是八点嘛，如果我七点半起床的话，我就要赶着去运动，就觉得说哦，一整天都很赶。那、嗯、如果六点半起床的话，我就我一个多小时
嗯，
或许可以看个三十分钟的书之类的。
对。那你平常有什么样的方法让你的生活更有效率，就是更省时间啊，或是
更省时间吗？
怎么样
的、哦、我很善用我的日历，我的日历、
哦、真的
就是在那个电脑上的日历。
OK，
我都会 block 用 block 的方式呢去看我今天要做什么事这样子。
哦，你会先一早起来就把他今天要做的事情都用那个日历把它框起来这样？
对对对、
oh, okay.
我礼拜日的时候会安排下一周，然后每一天的前一天都会去看一下有什么其他新的工作。
Okay,
我发现我自己是那种人，如果我没有安排到我的日历上，我就真的不会去做我的人，
就不会发生。对，
对，就不会发生。
对、
啊，你知道我连洗澡的时间我都会放上去，
这有点夸张。
不然的话，可能我就不会
洗澡。
洗澡？
那我把你日历删掉，你是不是永远不洗澡？
因为有时候我两三天没有洗澡。
Oh my god！
你听起来就觉得说，哎，很可怕，是有这种真的，就觉得说我一整天在家，我又没有做什么，干嘛洗澡？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习惯 ，OK，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那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很正向的人。你觉得你的正向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哪什么开始的？然后为什么你这么正向？
其实是从我们家带来的。我们家其实很负面，我们家那时候很常常会先吵架。所以呢，我就是我搬出来住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想我的生活都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对，因为我相信一个人，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们出生在哪个环境，然后出生在哪个家庭，但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要怎么去改变，怎么去掌控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说我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就是从家里搬出来，然后我就是想办法去改善我的人生。然后我阿姨也是，我阿姨也是跟我有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家破产之前，我阿姨是过得蛮好的，她也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工作。然后破产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她也是搬出来，也她没有搬出来，她也是照顾家人，她是比我有责任感，她是照顾很多人。然后我都会跟她说，你不需要去照顾这些人，他们有手有脚，我都会跟她讲。然后她都舍不得，她都会照顾她哥啊、弟啊、姐啊，对，谁都照顾。
哦，感觉你跟你阿姨很 close。
我跟我阿姨也蛮亲的，对对对。
嗯，哇、wow, ，OK。
因为她大我才12岁而已。
哦、oh, ，OK。
我属鸡，他也属鸡，也是天蝎座、
哦、对，感觉他是你生命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
比较像是姐姐，比较像是姐姐，不是像是阿姨那种感觉。
嗯，那其实我常会问我的来宾一个问题，稍微比较 personal 一点，就是因为很多人很成功的成就，他其实经历过很多可能低潮或是很大很大的挑战、嗯、那我常常觉得说一个人他真的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 character 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在他在很成功的时候很顺的时候去看的，而是在他可能不顺或是低潮或是遇到挑战失败的时候才看出一个人真正的 character， 他真正的毅力，他的个性是什么样。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低潮或是很大的 challenge， 然后你如何突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什么？
Oh my god， 很多耶、欸、就每次低潮其实都是 character development 的机会，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Oh my god shit， 没有办法继续了。
嗯，
其实很多次我会觉得说、okay. 天哪，我活得好痛苦，我要不要就是吃一罐安眠药。
Oh my god。
对，很多次，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个胆，
真的
都是想而已，没有那个胆、我不是在叫观众要跟我一样、哦、
对，那你怎么样去走出你这个那时候那种感觉？
嗯，身边的朋友的帮助、
okay.
还有我男朋友还蛮 supportive 的。
嗯，
对，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就在一起嘛，然后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还蛮 supportive 的，对、
嗯、
然后我朋友也是，我家人也是，虽然他们讲话很难听，但是我家人是蛮 supportive 的。对
对，
他们会给你一些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其实没什么用。他们对，他们还是会在那边给你意见之类的。我弟也蛮 supportive 的。对，是因为这些人在我身边，有时候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我打电话他们都会接的人呢，就是都会蛮 supportive 的，即使他们讲的东西不会有实质的帮助，但是是精神上的帮助
了。哦、oh, 感觉你的一生经历过蛮多事情的，所以身边有这些很 supportive 的人真的很重要。
对、yeah. 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没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只有几个而已，那我就会羡慕那些很多朋友的人，而且现在我就不会了。
怎么说？
现在我就觉得说我这群朋友就很好。
嗯，
对
啊、yeah.
有几个就好了。
你会想分享你之前经历过什么样的低潮或是什么样的 challenge 吗？这个
好啊，
这样也没关系，就是 it's kind of personal， 所以 you know no pressure，
讲
我们也可以轻轻带过就好了。
上一份工作
OK，
这个我好像还没有讲过、
oh, 真的 exclusive
exclusive。 对，上一份工作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呢它是像是业务性质的工作，那工作内容呢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好了。
Oh,
对，因为还蛮、啊、 还蛮那个的。
OK，
这我不怕被别人，我不怕被别人知道，但是我在想说，应该可以怎么让别人知道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Okay. 因为不是大家普遍认为是一份见得了光的工作。对，不是说见不了光了，只是那个普通的人会觉得说，哎，那个工作可能我不要做。然后我是当业务性质，在那家公司里面当业务，然后老板那个时候他答应我要分差不多 15% 的分润好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听到很多的消息，他要减少我的 commission， 对，那我就不开心。然后他们因为是家族企业，有很多很多的 drama， 很多很多的 drama， 然后我就后来决定说我出来做类似的工作，类似的产业，然后我就自己架设了一个平台，那剩下的呢，我就给大家有个平台去发挥，而不是说我要做类似的工作，而是架设一个平台，你想要怎么使用那个平台，那是你的事。那后来呢，前老板就知道，他就告我。
Oh shit， 真假的？
对，他就告我。
Oh, wow.
他告我透露商业机密之类的。
Oh my god， 在台湾呢，对不对？
在台湾。对，那个时候其实蛮低潮，然后吓到出来才二十一吧，然后就被人家告，第一次被人家告，那是很可怕的。
那你后来怎么样去解决？
其实还没耶，还没解决完。
哦，真的，
好几年了，因为疫情啊。
OK，
没有解决完。
哇、wow, ，
那个时候是很可怕，那时候觉得说你刚出来工作。因为我人生一直都是刻苦的，直到那一个时候是赚到比较多的钱，所以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声音，就是为什么人生总是这样子，我一直以来都遇到很衰的事，我现在呢就遇到一些比较好的事，老天爷却这样对待我，却又搞这种事情。
嗯，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个时候，
这么努力，
对，那其实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警惕，告诉我说，我原本经营的自媒体呢，我都是经营一半一半，因为我有这份很好的工作，在给我不错的收入，所以我就把我的自媒体摆在一边，我想经营的时候我再去经营，不想经营的时候我就不经营。对，也是因为这样，我的收入就断了，我就完全的专注在我的自媒体。
哦、oh, okay, ，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现在就可能还是做一半了、啊，一半这样。
哦、oh, ，所以你全力投入自媒体之后，自媒体就起飞了，这样？
对，是在这个之前呢，就已经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但是真正起飞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发生，然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工作了嘛，我就完全 focus 在这个部分。
嗯，好像当你真的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那么一件事情把它做到最好了。
对，
效果是复利加倍放大的。
对，而且你当你很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机会一直出现，很多人来找你合作啊、嗯、很多人来提供机会给你，
对，
好像是宇宙在帮助你去做一件事。
对 啊, 对啊，当你全力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宇宙都会帮你。
对对对，
哇、wow, 谢谢你分享这个故事。
不会，希望观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感觉
嗯，
讲的不是很清楚、wow. 之后我可以再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好啊好啊，期待你锁定你的频道。
如果律师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讲。
哦，好好烦哦，这一直要那个有官司在那边，感觉就很烦，对不对？
对，就觉得说哦，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一年又拖一年、嗯、又拖一年。
不过这样你很有趣，就是你的人生这样往回看，其实很多时候你遇到很多挑战，很多时候都是你转捩点嘛，可能家里破产让你开始自我成长，让你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家里很负面让你变成一个很正向的人。
嗯嗯嗯，
很多这种都是你在可能遇到挑战的时候很多的 character 的成长，所以蛮 inspiring 的，蛮激励人心的。
而且有一点想要跟观众分享，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会觉得说天哪、啊、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了，但是我们往回看哦，我们之前遇到问题我们是不是都撑过来了，都好好的。
嗯，
对，所以这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好好的。
对，你有个最喜欢的 quote、哦、
quote 吗？就是我常讲梦想不搭配行动永远只是梦想。
嗯，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真的要做你才能知道，不要想太多。
嗯，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花太多时间去想，就是那想了想完都不会去做。
对啊，我其实很喜欢你刚刚说你在那时候写书的时候，就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写，但你就去写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是边写的时候边去找资料啦，边去学一些东西啦，然后边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可以写出这本书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观念就很棒，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哦，我可能还不够资格，我还不够懂，我还不够厉害，我还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还不能去申请这份工作，我还不能去挑战这个自媒体或者自己做其他的副业。但很多时候你不是说你准备再去做，而是你想做你就去做，然后你边做就会慢慢成为那个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
对对对，
就是那个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个
对，我刚刚本来要讲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话我超爱的，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真的就是这样。
对、啊、其实有时候比如说像是你上台你要演讲你没有自信，有时候你就要装有自信啊，你不可能说、嗯、啊，有自信不想讲不能讲啊之类的吧，不可以吧。
对
对啊，
我觉得 you'll be surprised 就是有多少人的自信是装出来的，那就是他的自信，装久就变成越来越有自信了，所以 you know
对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你也是吗？你的自信？
对啊，我觉得我也常常就是 fake it 啊
对啊，
我
就有时候
像
真的跟
学东西，对啊，学东西啊，或是要我演讲要做这个 podcast 啊，因为我就是我对公开演讲也是很没有，以前也是很没有自信，但是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一直练习嘛，就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信。
对，我跟你很像，有时候我们观众看我们呢、啊、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很神奇，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你会这个，为什么你这么有自信。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逼自己要进入那个状况。
对，我觉得成功的关键就是第一脸皮够厚，然后第二就够傻够傻够热血够冲，就是脸皮厚然后愿意冲，你就其实很多东西就很容易就学会，你不需要多聪明，你不需要多么厉害，你就是傻傻的脸皮很厚，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Most of the time, that's all it takes.
对对对。
对啊。OK. 好，那我想聊聊就是成功对你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随着时间怎么样的改变。
我之前就觉得说我要有很多的钱
嗯
才算成功。那现在没有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比如说别人一直讲那种 hustle culture, 我已经经历过、我觉得说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Hustle culture, 我们要不要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hustle culture?是工作狂 culture 嘛，基本上对嘞，是
就是特别是在21世纪，在2000年以后，很多网络创业家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 IG 账号，很多的 YouTube 频道，就会开始讲说，下班你要干嘛？你要很努力，就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又要工作。你看到很多 quote 吧。比如说是 Elon Musk, 不知道他有真的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但是很常常看得到，就说你要努力工作，别人如果一工作一个小时，你工作2个小时，你就 double 他的产出，经过多少年你就超过他多少之类的。像这种逼迫自己一定要疯狂疯狂的工作这种阶段我已经经历过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要的东西。然后我现在觉得说成功的话呢，是我有一个我可以安心吧，有个 peace of mind, 我觉得那很难得耶、欸、
真的
很难得。然后专注在自己的事情要做的事情上面，然后专注在自己相信的事上，如果我不相信的事情我可以不要去做，不要因为别人都在做我就跟着做。
那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快乐吗？ Oh my god 我也不知道耶、欸、快乐的定义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耶、欸、搞不好我之后
再 OK 好没问题
真的不知道。
第一个到你大脑的 idea 是什么？
我的狗吧
这个答案很棒，真的我没有遇过一个有狗不快乐的人
对不对？
对没错。好，那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对爱的定义吗？
感情上
来、
或是任何都可以。
如果是感情上的话，对爱的定义就是陪伴哦。
OK,
陪伴支持。然后朋友的话呢 也是支持，无限的支持。然后你要为你的朋友的成功感到开心，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呢就是朋友的成功他不一定会开心哦，
会嫉妒对不对？
对，他会嫉妒，就是自己可以成功、那这朋友成功的话是不行的哦。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嫉妒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训练自己，就是要让每次你朋友跟你分享有什么喜事的时候，你要超级超级为他开心，就感觉是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他是你的朋友、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练习是要一直刻意去练习，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嫉妒。
嗯，很多人会以为这个世界就是 zero sum game。
对，我有你就没有。
对对，就是我有就没有，你有我就没有，但其实是可以更多大家一起有的，别人有的时候你会更有机会有，别人成功别人成长也会帮助到你，所以不用去嫉妒或是竞争，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成功是最好的方法。好，那你最后一个定义问题就是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自由的定义就是我今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要因为呢我现在因为工作就不能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要跟谁见我就跟谁见面。
嗯 OK Nice 好，那其实今天问题问了很多，然后 我好像有一题我们有稍微有聊一点点，如果你也想要补充的话，就是有一题就是你这辈子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些，然后为什么。
Oh my god， 我的书单应该很 basic
没关系，你的书很棒。
我看一下啊，有一本书叫做顺流致富 GPS。
哦，没听过耶。
英文叫做 The Millionaire Master Plan。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用，是它除了让你分析出你的人格特质，因为如果你要一直精于学会爬树的话，它会花一辈子相信自己是笨蛋。精于就是不会爬树，我相信每个人也是这样，你有自己的特质，有些东西你就是不会，或是说你不想要做，对不对？其实你做你也不会做得很好。那这本书呢，它会先教你去分析出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比如说像是我是创作者，在这本书的定义我是创作者，那我就擅长是想 idea， 然后我不擅长是什么，去完成我的一个工作对，那然后他有那个财务光谱，他会分成好像七八个 level， 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子，然后每个 level 都有自己，就是红色好了，红色泛红意思就是说你负债欠钱，那这个阶段的人呢都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去从红色跳到橙色，然后橙色跳到黄色，黄色跳到绿色。那我也是按照这本书从橘色跳到黄色，黄色跳到绿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帮助蛮大。我人生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回去翻一下这本书。
哇，再说一次名字好不好，什么
The Millionaire Master Plan， 顺流致富 GPS。
顺流致富 GPS OK，好，这是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会连到，所以 OK 这本哇、wow, nice
对
OK 好，
我去上过他的课，蛮有帮助
哦，真的，
对
哦、oh, 你好像蛮常上课的
如果 上这些课的话可以节税就好了。
哦，不行吗？
不知道。
哎，这是个很好的 idea， 自我成长的课程在节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在台湾应该不行、yeah. 好像在美国应该
great ideaThat's a great idea 大家都会变更好，然后就是也可以节税，更多人会去自我成长，然后大家会更有生产力、嗯、
对，
好，那谢谢耀你今天
谢谢你今天邀请我到你的 podcast 节目。
对啊，然后就是稍微统整一下我们今天讲过的内容，就是你很特别出生成长背景，越南出生，然后后来到台湾到泰国工作，然后不想做离职，然后去做自己的创业、然后你是很早的开始投资，不只是投资理财，你也是投资自己，透过看书啦、嗯、透过去上课，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的内容真的很棒，我觉得我们很喜欢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你不会没关系，你就是边做边学，你有一天就会了，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just try it， 就是去做看看，然后鼓励大家之后可以去订阅 follow
欢迎
Yale YouTube Yale Chen，
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很有趣，不像一些做理财很 basic 很无聊
你的 IG 很好玩
自己讲了，
你的账号就是 Yale Chen 嘛，对不对？
The Yale Chen， 有人抢走我的名字，所以我
好
The Yale Chen
然后还有你们的那个 Freedom Academy FU Freedom
FU
你没有想补充的你之后的那个课程
OK， 如果大家你想要规划你的 2021， 还是说你想要一些讲师陪你规划，让你更清楚你的2022年，刚好像讲2022年的话了可以参考这次 Jackie 有当讲师的设计你的人生剧本，就是 Freedom Academy / the、然后一个杠然后 play freedomacademy.com / the play， 你可以到 Freedom Academy 就看到了。
你们那个 video 很棒，从那个什么 The Matrix 两个药丸开始，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梗。
不要告我 Matrix 不要告我们。
应该不会啦，这个太多人用了。对，已经不是一个对啊。再次谢谢药，
谢谢你。
好，拜拜，
拜。
谢谢你收听电问题走左边，希望你喜欢这一次的内容。如果对于刚刚耀倩说到的一些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在节目栏里面都会附上连结。设计你的人生剧本，还有耀之前出名的美股投资课程，节目里 show notes 里面都会放下连结，然后有优惠码 JACKY 让大家使用，可以享受 5% off 的折扣。最近我们淀粉大家庭很多的成长，我们从 Slack 搬到 Discord， 有很多很棒的新朋友加入我们，很多各种不同的交流。继上一次的区块链那集之后，我们很多 NFT crypto 类的话题也是很多人在里面跟我们交流，所以总之很热闹，里面的气氛很棒，然后我自己很开心，大家在淀粉在里面有很多的交流，如果有兴趣也欢迎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自我成长，一起养成好习惯，然后一起做更好的自己。也别忘了我们下一次读书会，走在阅读路上，2月16号周三晚上8点。然后这次的书是《呼吸》，这本书很厚，如果你还没开始看，没关系，你可以看第一篇，第一篇真的很精彩，是我很喜欢的一篇。看了一篇也是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没有看也可以，期待大家读书会见 ，See you soon， 拜拜。